好，28章，啊，在我们说了，在27章一开始讲到他美丽，然后在第12节开始讲到他的财力，然后28章，推罗又有一点变化，变成一个人，不是船，也不是商港，也不是城市，是一个人，推罗的君王。因此，教会历史上喜欢把这段经文用来形容那个堕落的天使，就是魔鬼，因为这是一个个人了。尤其在第28章第3节开始讲到他的另外一个力量，就是他的智慧，那更像是堕落的天使。28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看哪，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密事都不能向你隐藏。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又因资财心里骄傲。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居心自比神，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强暴人，临到你这里。他们必拔刀砍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亵渎你的荣光。他们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与被杀的人一样。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什么？其实你在杀害你人的手中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你必死在外邦人手中，与未受割礼的人一样，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会死。我们把这句话也可以扩大，其实杀你的人也是人。当杀你的人常常自比是神，就像一个强权占有另外一个强权以后，有这种自大，没有用的。啊，这些智慧，有人说这个但以理不是但以理书但以理，不过我还是觉得，应该是这个但以理。即便但以理在跟以西结差不多是同时的人。但是神可以感动以西结，知道但以理有多少的聪明的事，不一定要传到以西结耳中，他就应该知道。那但以理的智慧，你当然也知道，是可以解出没有人能解的梦。当然也不止这个，对不对？他在治国的事上也是非常有智慧，不只是在解梦的事上。但我们也记得，在但以理书里告诉我们，但以理的智慧就从敬畏上帝而来的。那不一点都不排斥他天生 IQ 可能很高，他很会读书，但他实在是在敬畏上帝里面，尤其是解那个梦，让人看到解梦，还有以后的治国都是一样，包括以后治国引起其他种种的嫉妒，就是他们都说了，我们除了在他敬畏上帝的事上，我们一定找不到他别的毛病，也就是我们知道他秘诀就在这里，一定是跟他的神有关系。其实所有的智慧都是从神来的，推罗的智慧，诺贝尔奖得主的智慧，或者这个股市之神呐，这是全世界多的一大堆股市之神，每一个神都是纸老虎，股市之神最后都崩破掉了，对不对？就算你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垮过，死亡还是会叫你垮掉的。这些都是自高、狂妄、自大。我们也承认，即便在这些里面，也是神给他有这些智慧，但这些智慧使他更远离神，更自大，更加速往地狱中走。哈，推罗王的智慧，这当然一个代表了，不是某一个王而已，就推罗那些商人的智慧，就像华尔街到底谁建立起来的，或拉斯维加斯谁建立起来的，很多很多愚妄的智慧人他们建立起来的。好。这里他最大的狂妄就是他居心自比神，你不知道你不是神吗？各位，我们不必是推罗王，你在一个小小的看见，你在一篇小小的奖章里面略有所得，你在一次希腊文的考试里面小小的考了一个满分，你也会有的时候自比是王，自比是神。我们人会这样，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有一些稀奇的地方，事实上，你能觉得你能让你呼吸一秒钟，你都自比为神。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都在乎他。Jonathan Edwards 讲的"罪人在愤怒神的手中"是一篇非常正确的神学。我们如果不是神托住， 我们随时就掉在地狱的火里面了。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呦，是不是下一分钟神不，下一秒钟神不托住我，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们随时都是这样。希望你在最得意的时候知道这一点，不要在很倒霉的时候才知道这一点。好，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谷底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的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查出，又查出不义。好，这段你看，今天一般的解经书，不管是新派的或所谓福音派的，和古老一点的解经书是大大的不一样。各位，我是比较接受古老的解经，就现在讲法就是，这些啊都在形容推罗的美，推罗的好，就历史上推罗这个城市如何的好。你当然知道，照现在解经家说，你当然知道这跟伊甸园里那段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在创世纪里根本没有讲到伊甸园里有这么一个推罗被造，对不对？在创世纪里根本没有讲到有一个被带着这么美丽的、穿戴这么美丽的在造。而有人说啊，那么如果说要讲伊甸园被造呢，很美丽的，那就是亚当咯。有人说这是亚当，然后下面讲亚当的堕落。但是我怎么看也觉得这里在如果讲亚当讲得太过分溢美了，在创世纪里根本没有把亚当讲得这么美，刚好相反，这里特别用了完全，你受造是完全的，亚当受造特点就是不完全，那人独居不好，不是吗？需要一个妻子来帮助他嘛，所以我不太觉得这里来形容亚当是好的，我也不觉得这里在讲道上历史的推罗，我觉得也不是完全的，虽然可以从上下文来讲可以讲到历史上推罗，或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强大美丽的个人或者集体或者文化，他们因为美好，他们骄傲，他们自大，他们的美好是从神内来的，我觉得是可以讲的，讲历史的推罗是可以讲的。但是在传统的现在被人嗤之以鼻的说灵异解经，说这个是指着天使的堕落，现在大家都不接受了，我觉得可以这样解释，因为他用的字眼实在是太强烈了。当然各位，天使如果天使长真的是堕落了，因为我们在圣经里没有看撒旦到底是怎么来的，圣经没有直接的讲，我们只能从神学里面从圣经确定一切都是从神内来的，而神造的都甚美好。神为什么造了撒旦和他的仆役，他是怎么堕落，传统神学就是他们是最美的天使长，最好的。在这里在圣经里唯一比较多讲到的地方可以连的就是以西结书28章和以赛亚书14章。以赛亚书14章那里讲到是巴比伦的堕落，但是也是因为那里讲的字眼是太强大了，把巴比伦讲得太棒了，所以有人说那也是指着天使长的堕落，他是早晨之星，明亮之子，是在以赛亚书14章第12节开始的。那在这里也很像，如果真的撒旦是天使长的堕落，那么在这里描述那个天使长呢，是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基路伯我们曾经在以西结书一开始就讲到说，基路伯不应该是传统讲的天使，基路伯就是四活物，是代表神的受造物的，代表所有神的受造物，但应该不是天使。不过基路伯和撒拉弗这两个东西也在传统的 中世纪被说成是伟大的，反正就是神的交通工具吧，或者神的使者，就是天使。那我们不太能说基路伯堕落了，因为除了这个地方有讲，别的地方没有讲哈。我们宁愿说这里的基路伯还是在讲到说那一位受造物里最伟大的天使长。我们可以这样来了解了。各位，如果你不接受这个讲法也可以，你就说这段就是在讲历史上那个推罗那个城市的骄傲的父王而已，你可以这样接受。不过我觉得可以把它想成是那个天使长的堕落。当然在十四节里面，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这个时候约柜也还没，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是在创世纪的时候，那根本还没有约柜嘛。他只是，我是认为他只是把那个天使，天使的堕落跟神的创造里面的每一个重要的阶段连在一起，包括在伊甸园的时候，包括在创造的时候，包括在神跟人相会的约柜被造的时候，这个神的使者，甚至把它安置在神的圣山上，创世纪里也没有讲神的圣山，没有讲锡安，也没有讲耶路撒冷。如果这些都是在形容推罗的美好，可以了。但如果这个也用在形容那个堕落的天使，我想也可以哈。都完全后来查出不义，怎么查出不义呢？16节啊，这又回到了历史上的推罗了，就是他的贸易，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没有了。我们不大能够把圣地在这里加进去了，你可以说亵渎他所在的地方，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有人也把这个摔倒在地跟耶稣在路加福音说我看到撒旦从天上被摔下来连在一起，不过耶稣那里讲到说撒旦从天上被摔下来，那个是指耶稣的工作好像败坏了撒旦的权柄啊，那个是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节哈，坠落像闪电一样。可能也不太能够跟这里的基路伯或者这里天使长从天上被打下凡间，或者说被就是堕落了，被上帝刑罚了哈。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亲见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人的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好，这里推罗的父王，我们还是说啊，可以指那个城的父王，但是如果是指那个天使，如果我们也可以从那里学一点我们自己该学的功课的话，我们当然我们不是受造的时候就完全哈，我们出生的时候就不完全了，就有原罪了。当神在永恒中计划我们的时候是完美的，但是我们从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但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罪如何显出来的。本来完全，后来查出不义，16节就是贸易很多，贸易很多被强暴的事充满，这也很稀奇。贸易应该我们说了就跟强暴不一样，贸易就是用利益来威迫来利诱你嘛，没有强暴的事情。但是这也是很多人讨厌美国资本主义的地方，就是实在你各个地方表现出来都是叫人很舒服很快乐，可后面有强暴的地方。有人说资本主义后面就是有剥削的地方，但我觉得这样对资本主义，尤其对现在资本主义是不公平的。我觉得资本主义可以说对人，包括对工人，那个剥削的程度都很少，起码工人也很乐意被剥削，或第三世界也很乐意。我觉得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可怕的地方是对人心理那种腐蚀吧。当然共产主义我觉得是更坏更坏，坏得多的，就是让人他用一个很方便的方式让人对土地对资源大量的使用， 大量的让人用，然后产生大量的污染，也让人的心灵有很多的贪婪。那这种如果说强暴的话，实在都是看不见强暴。我大量的破坏亚马逊的雨林，在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对整个的地球的破坏是有责任。不要说别人，你过得再简朴也都是手不是干净的。那不过贸易多，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义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不义的。这又想到那不义的管家，都是不义的。我们怎么做事在罪恶的世界里都不够诚实，但是当我们跟世人接触太多的时候，也容易我们的思想被他们影响，会犯罪。不过这里要小心的讲，我觉得出污泥而不染是可以办得到的，像但以理，像约瑟，比较在那么多的贸易还有政治啊这种里面，还是可以相当多的平安。不过相当多的平安我们还是罪人就是了，所以但以理约瑟也都需要认罪。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推罗的堕落。十六节讲到说因为贸易，然后第十七节讲到说因为美丽或者荣光。贸易、美丽、荣光本身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当中骄傲了、自大了、忘记了神了，就堕落得很厉害了。下面我们看第二十节，讲到西顿啊，西顿其实跟推罗没有太大的差别哈。我们也知道这个地方出了两个很有名的人物，一个就是让以色列人堕落的耶洗别啊，是王后耶洗别从西顿来的，另外一个是有信心的西顿撒勒法的那个寡妇以利亚被差遣到他以利沙被差遣到他那里去哈。二十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西顿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西顿啊，我与你为敌，我必在你中间得荣耀，我在你中间施行审判显为圣的时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与人为敌是因为人与他为敌，耶和华希望与人为善，希望能拯救、能安慰、能鼓励，但是像西顿或者前面的推罗自大的时候就与神为敌，他们以自己的荣耀为荣耀的时候，神会败坏他们的荣耀，好显出他自己的荣耀，好显出他审判的公正。二十三节说瘟疫会进入西顿，这我们在历史上也不可考，是不是照字面的也不重要，但是神会要消灭这个城市。那在西顿被消灭的时候，二十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我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后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边讲到以色列后来的复兴，我们也谈过很多次，今天不必多谈。有一个字我要谈一下，就是栽种葡萄园哈。以色列人的耕种、栽种葡萄园，他们的工作，还有包括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工作，常常都是白做了。就是栽种葡萄园，栽到最后别人吃掉了，栽种半天。别人夺去了，或栽种半天没有东西吃。像在以赛亚书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哈，十节好了，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插上异样的栽子，栽种的日子你周围圈上篱笆，又到早晨使你所种的开花，但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所收割的都飞去了。种了半天，辛苦了半天，都飞去了。那这个我们说了，不只是以色列，我们也可以。我们辛辛苦苦工作十年、二十年，经营家庭、婚姻都可以白做。那当然，我不是说你白做的都是得罪神，有的时候真的是神给我们很严厉的考验，不是我们得罪神。但是如果忘记神的话，就算你好像都享受到了，那些东西都会飞去哈。 那另外在以赛亚书第40章24节，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秸一样。哎呀，各位，这种从大到小的事情我想我们都经历过，比较常经历到的昨天准备了讲章，辛辛苦苦打了半小时，嘣，突然停电了，没有了，白栽了。各位，那才半小时啊，那你有半个世纪的一切的都可能空了，那国家民族也可能哈，因为没有纪念神，这些神都让他如飞而去。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栽了半天白栽呢？那因为他们自己变坏了。在以赛亚书第5章讲到说，他们原来是上帝把他们栽成一个很好的葡萄园，结果他们变成一个野葡萄，所以后来他们所栽的神也要把它拿去，不是神小气，而是以色列人种什么就收什么。耶利米书第2章21节，我栽你是上等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你怎么变成这么坏呢？阿摩斯书第5章第11节，阿摩斯书第5章第11节，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筑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因为你种的是恶劣的，神会把你的盼望通通都拿走。不过我们也感谢主了，那到后来就像以西结书这里讲的，后来那些悔改的渔民，神会再更新他们。那这里的经文当然就是指着，我想更好的理解是在教会里面，比如说以赛亚书第60章，以赛亚书第60章哈，那个当我们发光了以后，我们刚刚不是看到推罗的情形吗？其实以色列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国家、民族、个人、团体离弃上帝，通通都虚空了。你再多的富裕都是虚空。可是当你回到神那里，哇，神又丰丰富富把你所有该给你的都给你。以赛亚书6章第40节，哇，大家都到你这里来，哇，你的心都会跳动啊！大海丰盛的货物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来归你。是啊，列国丰盛的货物归你并不是一件坏的事情，只是推罗不会好好的用，不会归荣耀给主，所以就变成坏的事。现在给那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希望也能够好好的用哈。好，60章的第20后面都讲到说你的东西越来越丰富哈。那个第13节特别讲到说利巴嫩的荣耀，这些东西，这些树上的产品也都要归你，都要装修饰我的圣所。你曾经是被羞辱的，但是神会再栽种你。21节，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那这至小的族和微弱的国，当然指以色列，我想也指每一个神的儿女。后来我们都不会浪费时间了，浪费力气了，神都会丰丰富富祝福我们。在以赛亚书61章第3节，这我们也很熟悉的，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原来栽的是一个忧伤的灵，现在神栽一个公义的树，充满了荣耀。还有以赛亚书第65章21节22节，以赛亚书65章21，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他们的子孙也是 如此。哎呀，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实在是太多我们劳碌的没有办法享用，为谁辛苦为谁忙，因为我们没有为主也没有靠主，那我们信靠主，我们相信主都会照着他的话来应验在神儿女的身上。耶利米书第一章，对不起，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五节，第四节好了哈。以色列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在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欢喜快乐，没有突然劳苦的。